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蒙毅。
我是 Joyce。
在陪伴有亚斯伯格症状的儿子成长的过程中， Joyce 有过许多的挑战，但感谢主，他都一一靠主胜过，并看到神在孩子和他自己身上奇妙的工作。今天我们继续聆听 Joyce 的分享。
真的感谢神，因为我有时候也会想说，我们当然有时候会觉得，就是我们从人的观点就觉得，你要去成为
美式
橄榄球员，你的身材应该要快200公分吧。
我们总是看到限制，
你要200磅吧，你他可能就是170几公分，作为运动员的话的确就是比较小嘛，
是
体重也长不到200磅。
对
我们觉得，但是我会觉得，既然我的孩子如果他就是天生体型上就是很有优势的孩子，他会觉得这一些本来就是我能够做到的，他可能就不必依靠
神，不努力了，
他靠他的天分，
是
他就能做到了。他条件在一般人眼中可能不是占那么大的优势，让他更能够看到，他更感谢就是神在他身上的帮助跟作为，
奇妙的作为。
对，他更会知道说他必须跟着神走。
哥林多后书说到什么？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是，
那我们知道 Joyce 其实陪伴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在生孩子之前你真的是很顺利，神都是也很祝福你哈。但是真的是因着这个孩子可能发生了一些改变在你的人生上。那我想说，你经过这个过程当中，你想对有一些妈妈或者是说一些家庭里面有这样的孩子对他们说些什么？
当然如果可以选择，没有父母想要经历这样的挑战嘛，哈，你都希望生到很好带的孩子啊什么。那我想每个孩子都是很独特的，当神把这样的宝贝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要惧怕。圣经中也讲说不要惧怕，我觉得父母很多时候其实是活在惧怕中，我们惧怕他这样，他以后要怎么办？怎么办？其实我们不要活在惧怕，就是活在当下，享受现在的他，接纳他，给孩子一个舞台，让他去发展他的故事。那当然，如果有需要看医生什么，也不要拖延，要找医生，但是也不要把医生讲的任何的好像以后一定会怎么样的话，就觉得就是那样子，这可以作为参考。你知道哦，有这样的危险，这样的倾向，那我们交到神面前来祷告。我想就是享受你的孩子，然后享受他的纯真，这样的孩子真的非常纯真，非常可爱，好好的享受，然后每天把他带到神面前一起祷告。就像我说，我的孩子就是即使他有时候一开始可能会表现的抗拒神或什么，就是为他祷告，就是带着他相信神在掌权，不是我们在掌权。
Amen。
就是好好的领受这个礼物，然后享受作为父母的这个过程。
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在于，就像现在做健康孩子的爸爸妈妈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尤其是现在尤其国内哈，有很多的内卷，大家都会互相的比较比较孩子的成绩优异啊，还有特长等等。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大挑战。那您作为就是有亚斯伯格这样特殊孩子，您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我相信前期应该会
有
照顾孩子多于照顾自己，会不会有你自己也有迷失自己？我相信就是说你也要找回您自己，因为孩子找到了他的自己。那您又是在这个过程中如何看待你自己的身份的呢？
对，我想在蛮大的过程当中我是蛮会迷失的。对，就像你说，因为父母之间会比较嘛，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你会惆怅，而且会质疑说是不是我做错什么，没把我孩子带好，还在变成这样。就是其实很多的比较是因为好像父母就觉得
我的孩子优秀，我也优秀，
就是我的成就这样的，这样的比，这样子像说我们说放手，然后也跟很多父母讲说，我们做父母的心要定，你的心要放得定，你要相信神的带领，不管别人说什么，不要担心，不要惧怕。譬如说我的儿子现在在打美式橄榄球，在校队，他说真的他打的并不是那种很有名的大学校队，那个他也进不去。那所以有些父母朋友就觉得说，打那个你以后也不会成为职业，说你要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父母常会这样想。要是年轻的我，年轻十岁，我肯定也会很担心，但现在我是觉得我很开心，我相信这都是神，因为神开门这么清楚，所以自己的心要定，心要定，要相信这是神的带领。别人讲什么，当然我们也不是说 很顽固，不接受人家的劝言啦，就是别人的建议我们要有一些过滤，就是有帮助的当然要听，但是不需要听就把它过滤掉，眼睛就专注在神的带领，然后看到你孩子每一天他可爱的地方，他成就的事情就好了。
是，好，感谢 Joyce。 那我知道您除了现在孩子长大了哈，然后您后来也投入到了服事中，而且您现在是在一个文字侍奉的一个合场一个机构工作，
对，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怎么进到这个机构，您现在主要做一些什么呢？
我想感谢神，好像这一路上虽然带孩子有很多的辛苦，但是神后来我也离开职场，神一直让我有机会有服侍哈。我其实在我孩子很小的时候，他2岁的时候，因为他比较难带嘛，所以我就很感谢那些主日学的老师，其实我曾经在教会的2、3岁的那个学前班，我就也去当老师，在那个服事上就做了10年。那这个文字上面呢，就是我想神也就是摆在可能是我生命的故事，神让我从小就我喜欢读书，我喜欢写东西，虽然我可能不是什么多么出色，但是我这是我喜欢的事情，然后我就看到神一直在开路，我不是很努力的去磨练自己的笔啊或怎么样，但是我一直很喜欢这个。我觉得神摆在我们生命中的梦想，有些好像像风一样飘来又飘走了，那有些就种在你的心里面，可能一直在那里
是
不曾离开，我想那个就是神的一个命定吧，所以让你一直不能遗忘，那神也会再开门。所以我在我儿子5岁的时候吧，我有机会去上一个文字营，其实那是一个东岸的一个机构，就这么一次到西岸来开办营会。其实我本来还不想去的，我还想说我孩子才5岁，我是不是再等个5年10岁我再去，可是好像就有一个意念说很多时候你要把握当下。那我先生也很鼓励我，他也希望我有一些不同的接触，所以我那时候就去接受装备，就是4天3夜，可能我先生就帮忙带孩子，非常感谢他。就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也认识了苏文安牧师，苏牧师也介绍我去修创文的课，开始每年去创文上文字课，像采访课啊，或者就开始接受这些装备。后来创文的主任莫北老师，那时候需要同工嘛，就邀请我说你有没有感动来参与我们的同工。那我祷告之后我也觉得有啊，有，我想这个是我一直在心里面一直想做的事情，所以就加入这个团队。我想那个时候大概是2013年左右吧，开始在创文，
已经坚持了11年了。
对，在创文的团队里面服侍，然后我非常感谢，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然后因为都是一群喜欢写、喜欢读的同工。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而且我想会一直做到，除非有别的带领的时候，不然会一直服侍下去。
就是一直是陪着孩子，同时你也一直在服侍，都没停过。真的是你好棒哦！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对每个母亲来说，因为你走出去服侍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陷在自己的生活中的困难当中，我们就只看到我们自己的困难，眼光会被限住。但是你在透过服侍的时候，你就有机会透过服侍，还有跟弟兄姐妹的接触，别人的分享，别人的帮助，你的眼光可以跟神连接，你可以看到你的困难以外的样貌，然后也可以从别人的故事里面得到很多的启发。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而且如果说你从事的服事也就是你本来有呼召的事情，你的命定，你的价值也发挥出来，就是你也活在你的故事里面，你不是只有活在孩子的故事里面。
是，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我也看到其实这也是神主动的 reach out， 因为那个东岸的那一次会议就是您的服事呼召的一个转折点。
对，生活杂志的会议，
是是是。所以我看到作为神的儿女啊，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的心，神都会在恰当的时候来呼召我们出来。
对，我觉得这都是神开门。因为譬如说我有机会去上神国杂志来西岸开的这个营会，那也不是我自己去找的，然后他们其实每年的营会都在东岸，就是有那一次到西岸，然后时间也那么刚好，因为刚好我孩子5岁了，其实我比较走得开，他如果早一点，譬如说孩子1岁2岁，
神的时间
我肯定觉得还这么小怎么可能呢。
对，
我就觉得那个时间，而且就是也是刚好透过另外一个弟兄，并不是我自己去我很想做这个事，就是一个弟兄介绍我去，然后从这里认识里面的，像认识苏恩安牧师，然后就会开始知道，哎呦，我知道有创文这个机构，然后就得到创文上课，然后成为同工。但我觉得每一步都是神给的机会，但是我觉得当神给的机会来的时候，我们要能够接球。
是
是， 真的是从你身上看到了好多刚刚好恰巧
对
前段时间
对我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会去努力争取什么但我觉得就是神把东西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然后能够接住
是今天和 Joyce 姐妹一起聊的过程中虽然是第一次认识您但是我觉得整个的谈话过程给我一个感动就是您是一个特别柔和谦卑的姐妹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神使用您拣选您做儿子的妈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您也不负使命我也觉得真是神在您身上也在书写他的故事所以今天讲的是您和孩子的故事但是也是神自己的故事
是神的故事
也感谢您的分享期待之后后继续的听到神如何在您和您孩子还有家人的身上书写他奇妙的作为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永恩
我是蒙毅
我是 Joyc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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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在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都是